中共恶行遭揭露，几百人证据被提交美国。若与俄冲突升级，北约或接管中共在欧资产。阿根廷法院下令调查中共涉虐待维族人案。欧盟以抵制空峰会，拒当欧尔班宣传工具。提供川普遇袭珍贵影片，新唐人获业界盛赞。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6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近日台湾著名人权活动家、媒体人杨宪宏透露，近十年台湾去中国大陆移植器官的人数有几百人，证据确凿。他和台湾相关部门已经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提供了很多证据。3号首位出来作证的活摘器官幸存者，58岁的程佩明，在首都华盛顿 DC 亲身以自己的惨痛经历证实活摘器官罪行的存在。15号杨宪宏接受本台记者斐珍的专访的时候表示，他很佩服这位出来作证的幸存者，而他本人是少数对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做过深入研究的人。他说，这个个案出来了之后，他证实了的确活摘器官这个问题不是虚构，是真实的。我最近曾经在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很秘密的听证会上提过一件事。我说第一个问题是中共会不会贿赂人，答案是 yes， 没人说中共不会贿赂人。如果贿赂，第一个用金钱贿赂，大家亦都同意；第二用女人贿赂，大家亦同意。我话你哋既然知道佢要用金钱用女人嘅话，我再提第三个，用器官贿赂，你哋同唔同意？当场非常多官员呆咗喺度，唔识得点答我。但系唔会再有人话我知呢个系唔可能嘅。杨宪宏认为佢哋已经听咗好多活摘器官嘅个案。他们就反问他的证据是什么。他说，我在全世界看到很多个官员，尤其是中东或者是欧洲的官员，莫名其妙地为中共邪恶政权讲说话，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原因。那些人有些是王储，他既有钱又有女人，还有什么可以收买他呢？只是剩下器官，他没有。所以逐渐我们也做了很多调查，发现这些国家和中共之间的非常奇怪的交往。所以我就建议全世界，只要你看到一个官员莫名其妙为中共讲好话，你就要开始怀疑他的器官是不是已经被换了，或者是他的家人，他有没有将他的家人带去中国换器官。因为我是医师出身，这种换器官最多撑3到5年，3到5年之后又要换，所以他被器官绑架。杨宪宏指出，中共是一个邪恶的政权，高官只要需要器官，中国一些学校还配合检查小朋友的血液做配型，警察亦配合作恶，民众欲哭无泪，活在恐惧之中。活摘器官的证据越来越多，并且提议现在全世界所有有良知的人、有良知的记者都准备调查这件事。他说，所以我觉得法轮功已经找到了证据，下一步就是要开始找边个去换器官。我觉得这个工作更加重要，法轮功一定做得到，而且法轮功人更加能够了解，太多的人讲唯心之论，莫名其妙地帮中共这个邪恶政权讲说话。我们经常说真的没有心肝了，他的心肝都被换了。13号杨宪宏在游军台湾 Plus 节目中提到，大约十年的时间里面，台湾有几百人去中国大陆移植器官。那些人去哪个医院、哪个医师做的、换哪种器官，名都有。台湾卫福部规定，去中国大陆移植器官的人要将去中国大陆移植器官的信息填写表格，提交给卫福部的健保局。在中华民国检察院填抽紧的要求下，卫福部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他介绍，美国国会有两个机构在关注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一个是默克加拉格尔带领的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另一个是美国国会行政部门委员会。 两个委员会都在调查这件事，一直向前推进。杨宪宏曾经对美国国会说，如果你们要知道更多的信息，请来台湾。去年七月，美国国会派了一个团队去台湾，田秋瑾在会上对美国人做了描述。一开始美国也觉得不可思议，他一一提出了台湾人去中国大陆换器官的证据，因为去年取得重大突破，证据已经非常完备。所以6月25号，美国众议院两党一致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他还透露，当时在美国国会议员还询问他关于中国江西失踪的学生胡鉴宇事件，感到非常震惊。他告诉美国官员，中共活摘器官已经从过去针对法轮功，后来扩大到维吾尔族，现在针对中国民众。中国很多父母都很担心孩子失踪，中共的官员都在通过换器官来续命，好邪恶。中共官员换完器官之后，剩下的器官就用叶黑膜保护起来，保护时间是两个礼拜，等医院去买器官赚钱。台湾人不明就里亦去中国大陆换器官，但多数都不成功，因为中国大陆的医生根本没有医德。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要求美国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还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制裁方式包括财产冻结、禁止入境美国、经济和刑期等系列的处分。另外，近日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官网发布的政策显示，中共党员及其配偶21岁以下的子女申请美国 B1、B2 旅游商务签证，只给有效期是一个月，而且只允许一次入境。本台粤语主持石头认为，通常制裁中港官员的时候，都希望同家人一起被制裁，因为这样做才能够真正触及到个人的核心利益。今次的制裁已经对官员的家属网开一面了，最起码还有机会来美国。只有真正触及到个人的核心利益的时候，中共官员才会有所触动，亦间接会将压力转给中共的最高层，从而促成中共内部的分裂或者是内斗，对于老百姓起到了示范的作用，可以将更多的真相在海外揭露，亦会给中共更多的压力。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导致与欧美国家的关系恶化。综合媒体15号的报道，有北约官员透露，近期北约讨论一旦与俄罗斯的冲突变得激化，将取缔并出售中共在欧洲持有的基础设施以降低风险。消息引发外界关注。 CNN 引述三名北约官员的话讲，美国方面与北约讨论回收中共在欧洲持有的基础设施的可能。如果俄国和欧洲东部国家发生冲突，北约考虑收缴中方资产用于规避风险，并且能够在解决中方威胁问题上先发制人。欧洲寻求收缴的资产领域包括高科技领域产业等中共基础设施、普通技术领域、量子计算、半导体和电信等产业额都涵盖其中。消息人士说，如果北约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中方拥有的基础设施会被欧洲国家国有化。面临紧急遭到接管运营控制权，中方可以发起诉讼，但北约国家会采取提前控制行动。之前欧洲在俄国发动对基辅袭击之后，迫使俄国出售欧洲资产，相关政策的做法可以对中共的资产进行复制采用。美国官员指出，如果俄国和北约的冲突扩大，各成员国认为中方可能会利用欧洲的基础建设设施暗中帮助俄国获得物资。在11号的北约峰会联合声明当中，美欧等32位国家领导人对中共发布措辞严厉的谴责，说中方已经通过和俄国的无上限伙伴关系成为俄国发动对乌克兰战争的决定性推动者，对北约构成系统性挑战。各国明确警告说，中共正在成为北约军事联盟的关注点。在声明发布之后几日，中俄海军在广东省进行了联合演习。 另外，上个礼拜，美国海岸防卫队在阿拉斯加半岛附近白令海进行巡逻的时候，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发现了四艘中国军舰。美方表示，中方海军舰艇的行动符合国际规则，但会给予高度的关注。据悉，目前中共“一带一路”在欧洲有几百亿美金的投资，包括连接东欧和中国的铁路，以及北海与波罗的海的港口。今年6月份，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曾经警告中共，如果北京持续支持俄罗斯，就要承担后果。阿根廷联邦刑事最高法院近日宣布对中共政府代理人涉嫌虐待新疆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行为展开调查。伦敦维吾尔人权律师协会证实，法院今次正式启动调查程序，更加符合谋求争议的主张。在2022年8月，代表两个维吾尔人权组织的律师向阿根廷法院提出刑事诉讼，指控中共对待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其中包括强迫劳动、酷刑、集中营、强迫堕胎和注入等，并且提供了大量证词和受害者的叙述记录。在最近，阿根廷联邦刑事最高法院发布了新裁决，将允许原告提交证据，然后法庭方面会在上级法院的监督下判断是否展开刑事审判或者是发出逮捕令。对于相关消息，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发布了强烈的反对声明。而在上个礼拜，致力于维护人权的非政府组织世界公民法院对习近平发布逮捕令，呼吁以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对台湾和邻国的侵略行为等原因逮捕中共党魁。而阿根廷联邦法院的推进得到维吾尔族活动人士的支持。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兼宣传经理阿尔金表示，这项裁决对维吾尔人来说非常鼓舞。他告诉美国之音知，国际社会必须支持这个案件并参与诉讼程序，因为根据1948年的联合国种族灭绝公约，各国都有责任预防种族灭绝的发生，保护基本人权。上个月，阿根廷检察官对25名缅甸政府官员因为他针对罗兴亚社区的行为申请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的逮捕令。维吾尔人权计划执行董事卡纳说，他们向阿根廷法院提交了大量证据，中共政府的暴行影响了几百万人，留下大量证据。联合国的很多成员国没有利用机制采取行动制止这些罪行。阿根廷法院现在可以成为先驱，审查证据并对国际人权罪行做出裁决。根据政客新闻网欧洲版的报道说，欧盟多国外长将冷落匈牙利，在8月份组织自己的外事峰会，而不是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总理埃尔班政府主办的活动。匈牙利7月1日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期6个月，计划在8月28日至29日在布达佩斯主办一次外交事务峰会。这个是埃尔班试图制定欧盟外交政策议程的大好机会。但在埃尔班阻挠对乌克兰的援助，以及他未和其他26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协调过的对普京和习近平的和平使命访问之后，很多欧盟成员国外长一直在这里寻找一种方法，以避免成为埃尔班又一次宣传表演的道具。直接了解相关计划的三名欧盟外交官说，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将在埃尔班召开外事峰会的同时，召集各个成员国外长参加正式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会议。即使在俄乌战争之前，欧盟和匈牙利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已经持续多年。匈牙利在民主准则和法治方面不断倒退，并以阻止法律通过或提供资金来在无关的领域获得让步，从而扰乱欧盟的顺利运作。其他欧盟成员国的部长亦都对匈牙利冷眼相待。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的期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讨论工业政策的第一次会议上，只有7位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部长出席，没有一位欧盟委员会委员出席。一名外交官开玩笑说， 非常不幸的是，如果博雷利、达雷台组织平衡会议，他们的国家将无法参加欧尔班的活动。这项计划已经和包括法国和德国在内的多个欧盟国家进行了非正式讨论。今个礼拜三，博雷利的团队将向欧盟27个成员国常驻代表介绍这项计划。对这件事，资深媒体人庞中评论说，欧盟26国外长冷落匈牙利担任欧盟轮值主席的欧尔班，他当欧尔班宣传工具是有原因的。首先，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匈牙利一直是欧盟成员国中最亲俄的声音，并阻止了针对克里姆林宫的多项制裁方案。匈牙利政府阻止通过欧洲和平基金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支持。虽然其他26个国家的政府已经同意这个举措，这个令到欧洲大陆的耐心逐渐消失。第二个原因是7月1号，匈牙利开始担任为期6个月的轮值主席国。这个职位主要是处理行政性质的事务，并不赋予外交政策权力。但欧尔班在没有接到欧洲理事会同意的情况下，接连访问了基辅、莫斯科、阿塞拜疆和北京，并且每次访问中都发布了使用匈牙利和欧盟领导层官方标志的图片。在每一站，他都呼吁即刻停止敌对行动。这个和欧盟认为俄罗斯是侵略者，必须按照乌克兰的条件实现和平的官方立场背道而驰。欧尔班到访每一站都在布鲁塞尔激起愤怒。各国政府对欧尔班在所谓的和平使命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担忧。一致明确认为，欧尔班在这些访问中没有代表欧盟的权力，他只是代表自己的国家。甚至有欧盟的高级官员表示，这个太过分了。公众对轮值主席任期第一个礼拜的残酷程度感到震惊。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遭到袭击，其中新台电视台直播的画面提供最清晰的镜头，获得媒体赞誉。看过的人表示，当画面缓慢播放之际，能够看到川普向右边微微转头看去，很可能亦是这个动作令到他保住性命，子弹偏出。相关的镜头留下珍贵纪录，切实反映现场的情况。策略咨询公司 Key Elements Group 创办人兼首席执行长扎伊金在社交媒体分享了有关的影片片段，并且评论说，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镜头。而作家与冲突调解专家弗洛克发布贴文说，新唐人的直播画面是我目前看过关于川普枪击案最清晰的镜头。另外，称赞相关影片拍摄的名人亦包括播客节目Bunny Show 的執行製作人 ALX 等名人。時事新聞 YouTube 頻道 Horizon 就讚許說，在新台人電視台的直播畫面裡面，真的可以看到子彈飛過的蹤影。觀眾在新台人直播之下留言，多謝新台人的專業報導，同時哀悼現場的一名死難者。有人士表示，在事件下达疏散令的时候，新台记者不畏艰险采访现场多名目击者，充分反映当时美国民众对今次事件的感受。据讲，在现场人员因为发生枪击案选择踎低或者躲避之际，摄影师吴伟在升降机上不畏危险坚守岗位，追踪选举集会上发生的细节，并且拍低了全过程，留下宝贵的记录。对这件事，吴伟表示没什么临危不惧，他和很多摄影师一样在危机现场寻找最佳角度拍摄，这个是记者正常的工作。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